哎，新同学哈，第二次哈，好好好，那既然这样，有麦克风在你手里，好，先大家早安啊。这个刚，翁秘书在宣布，这个11月有好几场很精彩的讲座，欢迎大家自由来参加啊。好，那我们这位同学也先说说话吧哈，第二堂课嘛。
我今天第二次来到这边，那当然是因为我喜欢家珍老师，所以我就过来了。那也是追随我自己的信念，然后创造，然后开始要行动了。
是你住在哪里？
宁夏路文华高中附近。
哦，很近很近
是，
啊。
谢谢。
好，欢迎你常来。好，来，然后呢，这是老同学，我知道，但是很少在早上出现嘛，哈。有，一直都有出现吗？对哦。今天你嘛讲第礼拜哟，好，你要讲话一下无？哈，我们就当做第一次见面吧。好，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没有，我昨天晚上跟儿子说，家珍老师回来了，他就说，那我明天也要。啊，因为他上个礼拜没来
哦，他有上学分课是吧？
他就陪我一起上课，然
啊，
后
哦，对，那只小的那只。
然后他上个礼拜，上礼拜因为你不在，然后就他上个礼拜就没来，然后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你回来。
我们这小朋友要不要颁证书给他呀？这是大学学分啊，他提早学习。
我缴一份学费，拿两张证书。
他一人吃两人补。好的，我看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这位是第一次来吗？今天也是第二次哈，因为今天也是第二堂，就好，你要不要说说话？啊，这个早期课上完第一堂，然后就空两次嘛哈，空两堂。
喂，老师好，同学大家好，我比较远，我住苗栗南庄。
啊，对，我记得有啊，大家去南庄了没有？现在到南庄找他玩。
来这里当然就是喜欢赛事，然后也喜欢老师的课，
啊，谢谢。
一直这一两年一直在变得比较轻松一点过日子。
轻松一点哈，
对，
我倒是觉得哈，你应该把它当成出来玩，顺便上课。
有，就是这种 心情，
是哈、
改变一下那个惯性的生活。
对，有的时候这个住得远的，或者住在山里面的，或是有带小孩的，或是有一些什么事情绊住了，对不对？然后就会把当这个上读书会就当成可以出来玩的一个好机会，这样，然后顺便上课有交代，这样。好，欢迎你哈。好，来，我们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同学要说话啊，至少第一次来哈。
老师好，同学好，我是因为我前几个礼拜从大陆回来，然后我昨天晚上翻课表，我以为这是我忽然想到之前秘书有讲过说要开一堂早期课，我以为今天是第一堂，就冲过来，没想到我错失了上一堂。
没有关系，一点遗憾都没有。
哦，
好像那个资料会留着，对不对？好，可以找得到第一堂课的内容，这样子。你说你从大陆过来
是啊，我是去，不是啊，
去旅行。
对，我的口音就不像那里啊。我是去大陆探亲，刚回来，所以我那个10月份的课表我没有看到。那我是昨天晚上看到，哎，这是我发现这堂课，然后想到秘书有提过，所以我以为今天是第一堂，赶快冲过来这样子。
好，欢迎你哈，欢迎你。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大陆去啊，不见得有那边口音啊。我没有到大陆去，我是那边的口音这样子，是哈，有点像那边的口音哈。好，现在开放了，大家就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年啊，很多人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都说你是哪边来的？你是不是那边来的？好，来，有没有同学要说说话？来，我们这位同学，好，你看他的发型啊，好酷哦。
哎，老师好，大家好。我想推荐一个电影，我昨天去看一部电影，然后那部电影实在看完以后好激动，也好高兴。那个《Doctor Strange》奇异博士， 看完以后，然后觉得说那个编剧跟导演一定是学赛斯心法，因为那里面整个的那个，因为那个是其实是主流电影，那是好莱坞拍的嘛，就是之前什么钢铁人啊，什么雷神索尔那个一系列的，
漫威系列，
对对对，漫威系列那种，那其实就之前那个都什么超人，然后那种就是用高科技或什么，可是这一部完全不是，我不要讲太多好，因为可能有人不希望剧透这样子，你自己去看，好，但是看完以后你一定会觉得说。好开心哦，然后就看到里面那种就是感觉，就是因为刚好我最近在昨前两天看那个灵魂永生，然后讲到那个灵魂出体嘛，它里面好几幕就砰就灵魂出体，然后看得哇好震撼，然后想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种感觉，然后觉得说好棒，那个电影里面完全把那个赛斯心法，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男主角是一个我们像我们一样的平常人，但他是那个人生胜利组，他是神经外科顶尖的纽约的一个医师，然后所以他拥有所有我们物质实相所拥有他最棒的一切，就是住豪宅，然后又很帅，然后开那个最名贵的跑车这样子，所有他我们想要的一切他都有，那可是最后他没有的时候他怎么办这样子，就是故事，就是所以看的时候真的是很激动，然后看完心情非常好就是说赛斯这个思想绝对是主流，就是因为是跟好莱坞电影是一起的，就这样子，谢谢。
对，果真还蛮激动的有没有同学看啦？有看的人举手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规定的嘛哈哦，大家都还没有看是啊？啊，你看我都看了呢，你看，我礼拜天也有去看，好像是今年度应该算是最好看的一部电影哈。你知道，因为超人哈跟哪一部啊没有买到那个版权，就是他不是漫威里面系列的人物，好，所以他们那个什么钢铁人啊，还有跟什么美国队长都和在一块，可是超人进不来。因为他跟他们没有一国，哎，蝙蝠侠也进不来啊，否则就大家都连成一气，这样好，世界地球就有救了。好，那大家知道这个电影的内容吗？他刚刚稍微有介绍一下啊，其实蛮精彩的哈。他提到黑暗的那个力量哈，你有什么看法？
他的老师是那个黑，就是他的一个学生质疑他，然后说认为他利用了黑暗的能量这样子，可是那一段我觉得也很棒，因为他跟他最后老师要离开的时候，他跟他讲那段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因为那个女演员我非常喜欢，她就剃光头、那个、
跟我一样，
哦，她好爱她，
她好特别、哦、
对对对，就觉得那个角色一定要她演，
她演过那个美丽佳人欧兰朵，
对 对, 对，
在台湾最有名的，
而且她是那个可以忽男忽女这样子那种角色，很棒。
而且他们在香港哦开这个记者招待会啊，他一出来好鹤立鸡群哦，好高哦，几乎比男主角高哈，
对，
瘦瘦高高
又瘦又高，
然后他那个样子好特别哦，好，根本就像外星人一样，对不对？
对，他很像外星人。
你说，
他就是他有一个学生质疑他，认为他是跟黑暗力量是挂钩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段就是赛斯书里面讲到的信念没有分好跟坏，那。他的学生应该是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有讲到他那个学生事实上他的那个思想是没有弹性的，他认为这样就是这样，他认为只有善跟恶两种分别，人是没有就是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那可是他的老师所给他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不是，给男主角的感觉就是说他认为说人本来里面就有善跟恶的部分，有黑暗的力量有光明的力量，好，那同时存在，那你必须去选择因为他随时可能在，你可能就随时你现在是善的，下一刻你可能是恶的，那你自己怎么样去决定你的行为，你必须对自己负责，我觉得是这样子，不能说那个老师是被黑暗所吞噬或什么，我的感觉是这样。
蛮好的，讲得真好啊，这个做了一个开场啊，因为其实我们早期课二上次第一堂课大家还记得吗，他提到一个第八种的内在感官叫做摆脱伪装，因为赛斯有提到啊，那其实这个分法是赛斯不得已这么分了哈，因为他要用我们的一个语言我们才可以听得懂嘛哈，因为他其实讲到我们有九种的内在感官，对不对？ 好，那你可以在这个《灵界的讯息》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资料。好，他讲了有九种的内在感官。那我们早期课二啊，在上一堂课里面哈，那复习一下，他就讲到第八种的内在感官，叫做摆脱伪装。那摆脱伪装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物质实相都叫做伪装的世界，好，就是伪装的实相。我们这个肉体也是伪装的肉体，好，伪装的肉体。那相对于伪装的实相，有一个内在，我们说真实的实相。那第八种的一种内在感官的能力，可以让你摆脱哈，就是暂时离开这个伪装的肉体，好，暂时离开这个伪装的实相。好，那怎么说？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啊。那我其实也有想到要提这个金奇博士，对不对？这个金奇博士里面呢，他我一看的时候，我也是心里面还蛮感动的，感动的，就是有共鸣。好，他把我们赛斯在讲的一个多重宇宙与实相空间的概念，好具体的就是把它，啊，这个表达出来。那电影真是超厉害的，好，3D 电影啊，它可以把这个很多多重的时空，这个一块的呈现出来。而且它这里面哈，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就是，我们以为的一个三度空间，好，那些所有的大楼，它可以是各种不同方向的一个呈现。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出去的这个大楼，有的是这个形状，就是我们以为它是倒下来，我们认为它现在站着的是因为相对于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楼是从地啊站起来啊盖高的。可是只要你另外一个实相空间的人，他是这么站着，那我们以为他是横躺着，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是横躺着，那么这些大楼对他来讲就是好像倒下来的那种位置，大家了解吗？所以我们的位置也都是相对于，好，相对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的观念。那伪装实相里面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相对性的存在，它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存在状态，它是相对的。好，什么叫相对呢？刚刚他也提到哈，我们最常常在一个相对性的观念里面，好，在那里纠缠不清。什么是相对的观念？就是只要你坚持这个是好的，你一定同时也树立了一个所谓的恶，在你的相对性的概念里面。好，在它是一个相对的位置，你因为认为它是坏的，所以你相对于你认为你是好的。好，你认为这个行为是错的，那你就会相对有一个认为是好的行为。好，那各位，这就是我们常常面临的有一种二元对立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在我们的伪装实相里面，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好，所有的概念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可是这个电影很有趣，好，它连一个空间的位置都给你打破了你以为的那样的一个位置观念。所以你看，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是相对于我坐在这里，我看着你们，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坐得稳稳的，对不对？可是只要有另外一个空间的人，他刚好是我们认为的倒立，他的脚在上面，头在下面，他看到你们，看到我们，他就会认为我们是倒立的。好，所以这都是一个相对性的位置。那这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哦，他们哦那个在对打的时候，眼花缭乱啊，那些大楼啊，简直是就是可以完全变换位置，啊，非常的非常的精彩，整个空间可以扭曲，可以扩张，哦，非常非常灵活，那个眼睛非常忙啊，好，跟我觉得这个电影啊，你单单花这么一点钱啊，你知道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了不起的精心杰作，那真是一件非常啊非常愉快的事情，而且它表现的真的是非常有趣。我觉得比这个 Lucy， 啊，我们前一阵子我们一直都很，啊，常会讨论这个 Lucy 这个片子啊，他应该是讲说，他说的比 Lucy 要更深入、更有趣了，啊，更深入、更有趣了。而且像这个黑暗的力量哈，你记得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印象也很深刻。好，他讲这个学生就问他怎么样把内在的这些黑暗好去除掉，那这个老师告诉他说。他说不可能去除掉，你只能跟他和平共处，好，你要看看你怎么跟他相处。所以黑暗的力量是相对于你的恐惧而存在的， 你认为有黑暗的力量，好，因为你认为有光明的力量，有所谓光明的力量，于是你又树立了一个所谓的黑暗的力量。可是黑暗是相对光明而存在，所以当我们想要找到一个绝对的一个存在，我们就会倾其全力去消灭另外一个你认为对立性的存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完美的人物哈，你就相对的你必须要把很多你认为的缺点，你认为的不完美的部分要把它消除掉。所以也许你不知不觉耗尽了很多的心力在排斥那个所谓的不完美，好，在排斥那个你不喜欢的部分，你无法接受它是共存的。只要当你的概念里面都还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很难让所谓黑暗光明共存在你的这个心里面。好，那你就会耗尽你的心力去排斥所有你认为的不好，排斥你那个所谓的黑暗。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常常是很辛苦的一直想要扭转我们的缺点，对不对？好，我们很辛苦的一直想要把我们所谓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把它消灭掉，可是我们几乎很少有人说我好欣赏我的缺点哦，还好有我这些缺点，所以显得我所谓的优点是这么样的优质。我们很少会说我喜欢我的黑暗面，可是假如你开始知道说它是可以并存的，而你只是要做出一个在思想上面的一种厘清，而且你要有一种选择的能力，你到底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什么。他刚刚提到说这个师父叫做古一哈 Ancient One， 古代 Ancient， 然后 One 有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好像太一哦，太一初始哈，然后这个创造万物，有点像那样的一个意思了哈。那一是什么？一就是合一哈，合一是什么？合一就是要包容好坏、光明跟黑暗的意思啊。好，所谓的整个合一的概念，好，整个都是圆满的概念。你看我们的太极有阴阳两极，你不能够只有某一极的存在。那所谓真正的一个圆满，它里面一定是包含了光明跟黑暗，你只是如何去整合它而已。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也有光明跟黑暗，那我们怎么去整合我们的光明跟黑暗？我们怎么样去好这个包容我们所有的缺点跟我们的优点，而不是耗尽心思一直想要排斥，好，想要去解决那些你认为的不好的那一面，于是你把心力耗费掉了，好，然后你一直认为你在做一件让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光明的那个事情，可是你的心力耗费掉了。而且大家还记得吗？赛斯其实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好、所谓的对，会变成什么？不知不觉会变成什么？偏执狂、狂热分子，还记得吧？我们为了要达到一个理想，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不择手段。好，因为我们认定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对的、是光明的，于是我们就要开始怎样打击黑暗。那么所有的电影都在打击黑暗，有没有？黑暗势力都是在互相的对立。可是你看现在的电影在演什么？在演合一，好，在演真正的合一。黑暗哦。是怎么出现的？黑暗是你的恐惧喂养它的，你的恐惧会因为你喂养它而越养越大。那恐惧是怎么被你养大的？好，因为你不断地让恐惧占住你、占据你。好，恐惧什么？我们会恐惧什么？我刚刚在开车的时候啊，我突然就想到说，什么叫做信任啊？你开车要是没有基本的内心的信任，你是不敢开车的哦。比如说你要信任红绿灯一定是很准确的哦，你要相信红灯的时候人家一定不会闯红灯哦，你要不要信任？你基本上心里面要相信嘛。你不相信的话，你开车会不会很连红灯你都会害怕啊？你都要稍微开慢点，看看左右有没有人闯红灯哦，即便你这条是绿灯，好，你相对是红灯，人家停下来，你一定要对红绿灯是具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哦，你开车才会轻松，才会放松，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人开到红绿灯十字路口的时候，他还是会稍微停一下，看看有没有人闯红灯。好，这是只要你不信任的话，你开车会非常紧张。好，那我就是在一个转弯的时候，因为我是绿灯，而且也可以左转，那马上迎头来，人家是红灯哈，但是第一辆车一定还在行驶，他要停在那个斑马线前，对不对？他同时在走，我同时要转弯，我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我一定要有极大的信任。好，那我会深深的相信我的转弯是对的，他一定会停下来，我要相信他一定会停下来。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只要我今天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啊，而且我也许才刚发生冲撞的事情，我看到这个车子直直过来，我会不会稍微停一下？我一定会，我的反应我会停下来。可是我没有啊，我很顺利的就把它转过去了啊，因为上课时间也快到了，我就顺利转过去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假如我们人活着没有基本的内在的信任，我们是很难活下去的。我们对很多事情是需要有信任感的，对不对？好，我们生活是依着我们的信任而一天又一天的过下去的。假如我们没有对整个生活里面，还有对我生命里面，好，随时随刻保持一种极大的信任感，我们的日子会很难过，没错哈，会很难过。只要真的发生碰撞，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信念创造实相啊。好，它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后来为什么你转弯的时候突然碰到一个闯红灯的人，他为什么会闯过来？好，那你们两个后来碰撞在一块儿，好，他其实算是一个我们在很多彼此内心里面的状况所产生的一个碰撞行为。好，这绝对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精心安排的结局，精心安排的结局。所有的车祸会碰在一块儿，好，他其实越过了一个所谓的信任的基本原则。可是他为什么会越过那个信任的基本原则？好，是因为你自己内在的心态刚好跟那个人的一些内在心灵的状态，好，你们同时共同创造了这个事件。我让大家了解哈，所以赛斯说没有意外，没有意外。按理说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是我们一定可以按照我们内在极大的信心而存活下去。所有的生物界哈，动物啦，植物啦，好，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内在的信心，他才能够安于所谓的日出日落啊，然后一天又一天的这种生活形态。那我们人类也是，可是偏偏我们人类的想法特多的，特别多，而且我们其实人生里面遭逢很多的经验，而我们又把这些经验不断的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于是后来让我们变得生活哈，生活的态度变成战战兢兢的，因为你有很多过往的一些经验储存在你的心里面，而你并没有定期去清扫它。再加上假如都是一些不好的经验，好，你记得一些过去在这个撞车的一个可怕的经验，你的恐惧并没有去清理它，那么你在每一次在转弯的路口，你大概都会心头上震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假如你刚发生车祸没有多久，你上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小心。好，因为前几个月我在我家那个附近，那我女儿开女儿的车子，好，我们两个坐在车上，那我有跟大家讲在十字路口，好，可是那是住宅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那我其实就觉得极大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好，车速也没有太快了哈，就稍微有停一下，一个机车就是从侧面撞过来嘛，他就撞过来，可是那个机车驾驶后来就是有酒测，好，后来他就被带到警察局，手铐还铐着，因为第六次，好，有第六次的一个记录。可是就算他酒测，就算他曾经有过六次五次的记录，这一次第六次，可是我会跟他碰在一块，跟我有没有关系？当然跟我有关系啊。好，只要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定就闪过了。所以举凡发生在你生活哈里面的每一个意外事件，它都不是意外，好，它一定跟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状态有关。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是活在一个基本的哈一个信任原则里面，好，信任。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黑夜到了，白天一定也会跟着出来嘛。好，我们相信这一天好，就是一定会这样子平安的度过，只要我们有极大的信心的话。 除非你内在里面日积月累的一些恐惧担忧的心理并没有去整理它，好，常常不断的累积在你的心里面，于是它会变成你接下来好你在做任何的事情或是你你的生活里面，你会慢慢形成一种心里面的基本心态，这个基本心态却是建立在一个恐惧担心好跟不信任的那个基本心态里面。那么你看这个世界会不会充满了担心，充满了让你害怕的事情，充满了让你没有办法信任的事情，因为你会选择看到你想看到的焦点，是不是这样子？对，我觉得可以，这个电影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好，而且我觉得把这个赛斯的资料里面，我们这样看书是平面的，可是整个电影演出来啊是非常活生生的，而且很立体的。你可能可以对那样的一个多重空间的一个感觉会更有概念，更有概念。那什么叫做摆脱伪装？哈，大概就像这个意思，像灵魂出体就是摆脱伪装。我们的灵魂被撞出我们的肉体，它可以感知到，你看它可以穿墙，有没有？它可以穿墙，它可以穿越时空，因为它摆脱了这个伪装。那这个伪装还存在的话，你可以去穿墙吗？你去试试看吗？撞墙啊。可是当你的灵魂一出体，它就摆脱了伪装了，于是它可以穿墙。好，这些伪装世界的东西对它来讲不是阻碍了。好，这叫做第八种的内在感官，叫做摆脱伪装，摆脱伪装。那今天我们也会提到这个第八种的内在感官哈，所以我们可以先翻开书来看啊，我们在看这个早期课，完全可以跟上这部电影的进度，跟上这个电影在说的话，在说的这些内容哈。我们上次好像看到第六页，对不对？第六页第三行结束嘛哈，他这里。接下来他在讲漂浮，漂浮，他说漂浮也是相当大的程度牵涉到伪装，因为伪装肉体本身向上升起，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使用这个伪装物质的形式。好，当然不用伪装物质形式的移动是巨大的一步，但它是可能的一步，取决于你们的发展。什么意思，来，我们可以翻到前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因为第一堂课没有上的同学也不用遗憾，因为根本也才上一面多一点而已，好，上的进度并不多，所以各位可以回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早期课是从第43节开始的，好，43节，而且在一开始在那个郑恺字的地方，有没有看到真今天早餐过后在读第42节的时候，解套这个词在他的心头浮现，他相信这就是第八种的内在感官让运输和漂浮成为可能。赛斯简短地提过这两种依赖另外一种的内在感官哈。好，那这个解套啊，就是失去肉体的感觉，我们好像没有肉体的感觉，我们只有一种意识的存在。各位，只要你静坐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好，我们常常有同学哈，我们一开始刚在静心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坐不住，这个痛那个痛，那是什么？你的伪装的肉体还有很多反应。好，因为你还不够安静，你还没有安静下来。可是当你摆脱伪装的时候，好，当你的意识开始模模糊糊摇摇晃晃，这个感觉就是要离开你的伪装肉体的状态里面那个关键。那你会在那个片刻里面或在那个瞬间里面，你会失掉了身体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当你在打瞌睡的时候，你在那个瞬间你的胃就不痛了，你本来胃痛，你可能坐在那，哇，好难过好难过，后来慢慢的吸气吐气越来越放松的时候，你会突然在一个瞬间，有没有好像快要被催眠，好像快要睡着的那个感觉里面，你在那个瞬间的片刻里面你没有感觉到胃痛。胃痛是谁在胃痛？你的伪装的肉体在疼痛。可是当你的意识慢慢要离开的时候，离开你的肉体的这个焦点，你的意识焦点不在肉体上，你的意识的焦点开始慢慢在移转的时候，你会不会暂时感受到 这个暂时没有感觉到你肉体的疼痛，有过这个经验哈？还有啊，你整个人发烧不舒服，躺在床上，你要休息，哦，翻来翻去睡不着，好痛哦，有没有？啊，头痛也好哈，喉咙痛也好，什么痛也好了哈。可是当你要睡着的时候，快要睡着的那一瞬间，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并没有痛？然后你整个人睡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痛啊，没错吧？好，因为你的意识进入到梦境里面去了，进入到另外一个实相了。好，你这个时候也已经摆脱伪装了，所以你的肉体的痛是跟什么有关？你的意识焦点，你的注意力有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奇异博士里面，他们一直都在练习摆脱这个伪装的事情，他一直在用着我们所谓的第八种的内在感官。你的意识或是说你的灵魂一脱离了你的这个肉体的时候，你看那个肉体被打得七荤八素，躺在那里还正在急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幕他就差点死掉了哈，然后他的另外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女医师正在帮他急救，可是他的灵魂一冲出来的时候，他的灵魂是丝毫毫发未伤，是完整的，受伤的只是那一具肉体。所以那个肉体在急救，他的灵魂蹦出来之后，他没有感觉到疼痛，他没有感觉到疼痛，大家了解哈？所以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练习？练习摆脱伪装，好，练习怎么样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然后让你的意识开始，比如说去想一些很愉快的事情，好，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舒服的感觉，或是放在你身体里你觉得那个其他的一些部位一些器官还非常的健康在运作的那个方向，你去专注在你的身体其他还非常健康的部位，而不是专注在你疼痛不舒服的那个位置。好，其实这个赛斯也有教过，当你发烧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练习假装我没事。所谓的假装哈，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焦点，转移注意力焦点。那各位，这个你随时都可以练习，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第八种的内在感官，什么叫做摆脱伪装的那个感觉啊。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伪装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没有整天都在跟伪装世界里面，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装在一个伪装的肉体里面，可是我们有没有花所有的精力都在照顾这个肉体？好，你努力赚钱是为了什么？让这个伪装的肉体过好一点的生活啊，吃好一点啊，穿好一点啊，好，所以我们才要努力的赚钱，对不对？可是你的这个伪装的肉体真的需要这么多吗？好，我们现代人就是营养过剩嘛，所以我们这具伪装的肉体它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那么多营养，我们只要有一个基本的能够维持它肉体运作的一些营养就够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是什么？挑食物，有没有？好，然后我们也会这个给它过多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会吃很多保健食品，有没有？我们会吃很多的这个所谓对身体有健康的那些食品，但是事实上我们都在喂养一个伪装的肉体，它其实只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营养，它就可以持续它的运作就够了。所以赛斯常常在讲说，我们不是由吃来决定我们的健康，我们是由我们的心态来决定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心态对了，吃什么我们都会健康。我们的心态只要有问题跟担心跟害怕的话，那么我们吃再好的一个所谓的营养品对我们也不见得有效。好，所以你看讲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信念，对，好，然后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好玩，我们就是为了这具肉体，好，我们耗费了一辈子的时间跟精力，想要给他更多，有没有？想要更多，给他住豪宅，开跑车，有一个很好的头衔，对不对？像奇异博士就是啊，好，各方面，而且他非常骄傲，他还要选病人。他车祸之前，他就是人家在跟他讲一些病人的这个状况，他觉得这个这种小病不要找我，好，他还在挑呢，还在挑。好，这个电影哈。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好，真的蛮有趣的。好， 那我们好进行我们的这个摆脱伪装哈。我们在这一节一开始讲到的就是这个第八种的内在感官。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五页的倒数第五行，这里鲁伯说的对啊，我们可以称第八种内在感官为解套的内在感官。好，他这里翻解套，那在灵界的讯息里面他讲的叫做就是摆脱，好，摆脱，摆脱伪装，那它是最基本的内在感官之一啊。虽然完全解套在你们的层面极少发生，但是经过训练是可以达成的，那变化会发生，但一些残留的伪装资料通常会被保留下来。好，那其实因为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伪装的肉体来运作，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个伪装的肉体。好，那你知道我们最常能够感受到摆脱这个肉体哈，摆脱这个伪装的这个肉体的实相，好，特别是在你做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做梦的时候，好，那我们刚刚说灵魂出体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刚刚说我们的意识开始在移动哈，在离开的时候，好，这你都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做稍微摆脱肉体的感觉。好，那他说即使啊，这里也有层次的变化。再次想想鲁伯在一个房间里面闭着眼睛，他看见了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时钟上面的时间，这是千里眼比较简单的变种，代表了它的发展中的重要的一步，而且你自己的发展也应该走到这一步。他关心一个伪装的概念，时间的概念，而且是时钟的时间，时钟本身就是一个伪装，透过千里眼他只是自己解套到足以忽视一些伪装，以便感知隐藏在时钟背后的伪装，这是必要的第一步。他讲鲁伯啊，鲁伯他在出神的时候啊，他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的时钟时间啊，看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的时间。可是赛斯很好玩哈，他马上提醒他，我们的那个钟表时间是不是也是伪装的？我们在这里所感知到的时间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伪装的？在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的时间是伪装的，我们的空间也是伪装的，对不对？我刚刚有稍微解释过哈，也都是伪装的。那所以他说鲁伯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能力有进步了，好，有进步，好像用了千里眼看到啊，看到隔壁房间。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比较容易，我们也许会突然看到你的一个好朋友正在美国，他在那个时间他正在干什么，大家了解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后来也许你刚好有机会跟他打了一个电话，你就问他你在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在哪里，是不是在干嘛，然后他跟你说哎，你怎么知道啊，然后你就知道你用了千里眼的概念，好，你用了千里眼的一个能力。那其实这个在梦中我们比较容易做得到，可是在白天呢，好，比如说你短暂的一个出神，或是你在静心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某些画面，好，那像我曾经带过这个静坐，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我们的这个秀玲，好，那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嘛，对方投注一个影像给他，好，那个人他投注说他站在他家厨房，开放式的厨房，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他看到他自己站在那里，他送了这个影像给他。可是我们的这位秀玲同学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他透过窗户外面，好，他还看到了路牌叫民生路，好，然后他说他不但看到他站在一栋大楼，而且这栋大楼是在民生路上。各位，这个就是像这样的能力。好，那个送影像给他的对方的同学，他只是送给他一个影像，他站在厨房前面往窗外看，他只是给他这样的影像。可是秀玲却看到不但他站在那个窗户，他还看到窗户外面的路名，大家懂了吗？就有点像是鲁伯在描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很有趣哈。我们在玩这样的一些游戏的时候哇，就会发现很多同学都好有这个能力哦。我记得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在花莲 啊，大概有30个同学。后来我们就两个互相面对面做练习，哇，那都有很多还蛮惊人的。好，有一个人拿到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可以擦头痛的那个薄荷棒嘛，他拿到这个薄荷棒，他竟然还知道他是做赚大钱，他在赚大钱在工作，大家还记得吗？好，可是他好像常常头痛哎。好，那就是我们有一位同学，他专门在卖豪宅。好，他这个成交的这个经验很不错，他是卖豪宅的人。然后呢，他刚要上这个课的时候，他还说：“哦，头好痛哦，常常都肩颈僵硬，头好痛哦。”所以他只是拿到他的薄荷棒，而且他也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好，所以各位，我们稍微要练习到一种好像心电感应，或是有一种像千里眼一样的能力，你一定要练习到能够摆脱伪装。你透过这个伪装，这个肉眼，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啊。你看到窗外的景象，你看到什么，我也只看到什么吗？可是我们那位同学，大家可以看到路名路牌，还可以再看到更多的东西，只要时间再更长一点，也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摆脱伪装的一种现象。好，这个我们其实常常也都在做，只是你没有对焦。只要你开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好，记录下来，然后去做一点实验，你就会看到，哇，你自己真的也很厉害。这都是每个人基本的一些能力。所以这9种的内在感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内在感官。好，来，嘿，不会不会，你问。等一下哈，麦克风给你。
用这个内在这个感官去运作的时间，我应该不看到这个伪装是吗？
没听懂。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用这个内在感官，
内在感官，
内在感，内在，
我想说赖，你在问我赖什么哈？
我们用这个内在感官的时间，比方说我这个千里眼，
哎，
那么我看里面应该不是伪装嘛，我看到应该是本来这个实相嘛，实相。
实相
对吗？因为我这个是因为我已经可以摆，因为我当我用这个内在感官的，
对，你刚问的问题就是后来赛斯跟鲁伯讲，好，他说你看到的还是另外一个伪装的实相，因为民生路是我们伪装实相的东西嘛。他看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钟表上的时间，他看到也还是一个伪装的东西嘛。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我应该不会再看到这个伪装实相嘛？
不一定。好，所以他说他这个是小小的进步，你还可以再继续练，练到什么？也许就像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们整个灵魂撞出来摆脱伪装之后，他们看到了整个空间整个时间的扭曲，就是这个伪装实相的时间空间的扭曲，他看到另外一种时间空间的观念，看到另外一种时间空间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都要去找那个古医练魔法，大概比较做得到。对了，我们其实是有这些魔法师，啊，魔法师，好，但是看那个程度不同。那我们每一个人，一般人，我们能够做到的，有点像是鲁伯，赛斯说他看到的也还是伪装实相里面的这个现象，所以他看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钟也是伪装实相里面的时间，大家了解吗？但是你至少知道你是可以，好，有一点点摆脱伪装。什么意思？我要看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间，我必须要走过去开门进去，眼睛看到，对不对？可是鲁伯没有嘛，他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好，另外一个房间里面，那他穿过了这个房间的阻隔，穿过了那个墙，他看到了另外那个房间里面的时间。好，他也只是在这个时候了哈，在这个时候他也只是发展了这么一点的能力，其实他早就有这个能力，只是慢慢被唤醒，啊，唤醒跟对焦而已。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里已经算是蛮不错了，啊，要继续修炼啊，啊，要继续修炼，然后而且要一直修炼它呀，一直修炼它。好，那你就会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越来越多跟这个伪装实相其实不太一样的一个另外的实相，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好，我们我也讲过嘛，我有同学他做梦的时候常常就看到其他生命来教他一些事情啊，好，或是看到好像像外星人那样的一个不同的形状啊，很有趣啊。你以为那个叫噩梦是？你看跟心态有关吗？恐惧占据的时候看到是噩梦吗？好啊，讲到心态改变，哇好棒哦，接触外星人了好，所以你的心态决定你看到什么吗？对不对？那我这次去旅行，现在大家知道我去哪里了吗？同学不知道，我去摩洛哥，我去撒哈拉沙漠呢，跑得够远了哈，撒哈拉沙漠。那对啊，一开始讲惊奇博士我就忘了讲了。好，我简单讲一个好玩的故事。我们后来在这个行程里面有去住一间哈，这个连领队都非常推荐的一个五星级的很棒的饭店，它是像 villa 一样，是一间一间一间一间的房间。好，然后呢，他带团这么久哈，都没有发生过像我们这一团的事情。我们住在最好最好最好的那间饭店里面，好，有一半以上的团员好睡得最不好，然后有两个是非常明确的鬼压床，好，其中有一个从半夜12点到3点一直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他眼前有好多人，他吓死了，眼睛都不敢睁开，好，有好多人在他的面前，那些人都在看着他，这样子可怕哈。啊，有另外一个哈，他就感觉到他整个人不能动弹，好像有一个人压在他的身上，这样子。那最好玩的是我通常啊，这个吃饭也跑第一，下车也是第一，去上厕所也都是第一，我就很冲啊，我就很快啊，是。结果那天吃饭我最晚到，就他们大家都一直在等我，要问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好，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干嘛。那可是我那一天我睡得最好啊，大概睡得最好的只有我跟我同房的一位同伴，我们的没什么。可是一进去那个房间哈，有挂人的照片。其实旅馆里面哈，最不要挂人的人像，有些人会怕。那其实我们是到这样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国家哈，在北非哈，北非。那我看了我房间那个照片那个女孩一眼，我就觉得还好还好，就是他们当地人，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装，就是这样子，我就不要多对焦了哈。那因为那个房间很棒很舒服，你知道被十几个人围绕的那个女孩啊，她是一住进去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她那一间啊，虽然他们也是两人一房，但是她那间很大，隔了两个房间，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一人睡一个房间，好，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还隔间啊。她说哇，在这里应该要多住几天，不要回去好了，这么舒服哈，这么好的环境。他是第一个讲这个话的人，后来也是他唯一被鬼压床，被十几个人包围着的，他吓坏了，他说我再也不敢来了。我说你不是第一个在讲说这个有多棒有多棒吗？他后来一直熬到3点多然后才稍微睡着，睡着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有一个男人倒卧在地上，有被枪打死，然后有一滩血这样子。后来早上醒来这个他们都在吃早餐呢，我最晚到，我通常都是第一个，就或是前面几个，我就时间很准时，我就会去吃早餐。可是那一天我特别晚，但是也是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以内嘛哈。好，后来我才看到赖，因为网络都不太好，所以我照片 PO 太少了。哦，我拍太多照片了，我慢慢放给大家看。然后呢，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大家一脸都惊恐的样子，然后跟他说：“赶快说鬼压床啊，怎么回事啊？”然后那个领队就说：“他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啊，很有趣了，从来没有碰过这个事。那鬼压床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吗？好像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也有很多这个经验，就是你要醒不过来。然后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什么东西压在你的身上，让你动弹不得，有没有？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哈，你的意识正在跨着两边的那个中间阶段，快要醒过来，可是你却觉得自己的醒不过来。有的时候在你非常疲累的时候，你的身体很累动弹不得，可是也许你的 脑筋哈很清醒，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哈，我们常常都说不要晚上要睡觉前不要给他玩得过火了，为什么？玩得太过火了，不好没也挨挨叫，对吧？也喊名，啊，因为身体很累，但是精神很亢奋，然后就会在那挨挨叫，吵死人。所以呢，一些老一辈的说，暗时别再生个安呢，对吧？要安静一点，准备要睡觉了，他这样才睡得安稳。那其实从这个意识的游离来讲啊，我们的身体有身体意识，那他很累，他可能动弹不了，好，就躺在那里很舒服，动不了。可是呢，也许旅行你很兴奋，啊，你的精神很亢奋，或者是说我们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有很多比较多让你兴奋的事情，或是你正在思虑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你的脑袋并不安静，在这个时候呢，你好像迷迷糊糊睡着了，你的身体很累，你睡得很好，你的肉体睡得很好，可是你的精神呢，却可能常常忽然醒过来，又忽然睡着了，有没有清醒跟睡梦中在那里晃来晃去的，跑来跑去的，一下好像睡着，可是一下又好像醒过来，就是没有睡得很熟。好，那当你快要入睡或是快要醒过来，大家还记得吗？我一直在讲这两个意识在变化的一个小空间。好，假如你想要了解什么叫做意识的变化，你就要有意识的去觉察跟练习，在你快要睡着的时候的那个瞬间，跟快要醒过来的那个转变的那个空间，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看过这个空间？大家都是睡着就睡着了嘛，有没有？醒来就醒来了嘛，一睡着就睡着了，那一醒来马上就去接下来刷牙洗脸了嘛，你没有去留意留神，你是怎么样迷迷糊糊的，有一半还在做梦，可是有一半要醒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于是快要醒过来的那个自己还感觉到有一半在做梦，对不对？还可以改剧情，好，我不喜欢这个剧情，换一下，有没有？可是你会感觉到你越来越清醒，那个慢慢要清醒的那个意识正在修改迷迷糊糊做梦的意识里面所做的那个梦境内容，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好，这个就是你的意识开始在那晃来晃去了，你不是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做梦哦，不是全部的意识都在梦境里面，而是有部分的意识，好，因为生理时钟你习惯要在什么时候要醒过来，你知道你要上班，你要上学，你应该要醒过来了，所以你有某部分的意识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已经习惯了，你要慢慢出来了，有个意识慢慢要出来了，可是你还有部分的意识留在梦境里面，还在做梦。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跨骑在两个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大家听懂了吗？啊，你看我再继续这样讲下去，大家的意识有没有开始在晃来晃去，等下都睡着了，这样打瞌睡，这样晃来晃去。比如说你们坐在这里，那早上嘛，有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打瞌睡嘛，对不对？打瞌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没有意义啊？听到我的声音在那嗡嗡，可是你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意识有一点点跑掉了，懂了吗？只要你意识全心全意，我们说非常专心的话，那么我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你都会听得很清楚嘛。可是后来你的意识有一点点慢慢的跑掉的时候，你听到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听没有见吗？有可能每个字每个句子也都有听到哦，可是对你没有产生作用哦。这有点像是刚刚他在问我问题，我说我没听懂，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在讲话的时候我闪神了，我突然还在想我刚刚那个问题，我没有马上把全部的焦点对准他，所以我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听懂，你再讲一遍。其实不是我没有听懂他的内容，是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只听到他在讲的句子，可是跟我没有对应上意义，我没有对应上，对我就没有产生意义嘛，大家懂这意思吗？好，你看练习这个干什么？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意识变化要干什么？好处太多了，你知道吗？ 好，当这个人一直在骂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意识游离了，你懂了吗？你完全没有听到他在骂你什么。好，你只要负责啊，是是是，你说的是，你说的对。像我说我婆婆每次都把我找去讲她一大堆过去的历史嘛，有没有？我为什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听懂啊，我从来没有把她的内容听进去啊，我永远听的都是最新的内容啊，然后又没有对焦啊。是啊是啊，哎呀妈，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嘛，你怎么老想那么多？可是她刚刚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好，因为我的意识没有专注在那个上面，大家懂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在练习这个意识游离，比如说你在做一件你很不喜欢的事情，你会不会常常分心？好，这叫做分心。你要在听一个很无趣的课程的时候，你常常都在分心。什么叫做分心？分心就是你的意识同时这样子同时那样子，你肉体坐在这里有一个部分在听课。好，你甚至老师说陈嘉珍，好，你还知道他在叫你，你会举手。好，陈嘉珍，我刚刚在说什么？老师刚刚在说我不知道，懂了没有？所以我们的意识不是只能灌注在一个焦点上面，我们的意识是可以慢慢的扩大。好，就是同时做这个同时做那个，你是可以的。那假如说你做这个跟做那个，你同时分好几个部分而还都能够那么的专注，那是一种能力呀。可是你只能够同时一次对焦在一个注意点上，比如说我看你，我就只能看到你。有些人是这样子，非常专注的对准他。可是我没有说这样子不好哦。好，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全神贯注嘛。好，你专注在什么，然后你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见，对不对？可是有一种专注是比较开阔广开这个比较扩大的一种专注力，就是比如说现场这么多人，那我这样晃眼，那因为我常常在练习，我就会大致上我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的感觉。只要同时有三个有四个人在跟我讲话，我是每一个人讲话我都可以听见，我可以对应，那我也是在付出我很大的专注力，对不对？可是我可以一对三一对五，大家懂我意思吗？可是有些人一次只能一对一。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很不喜欢跟我讲话。有一个男生，他讲话好慢哦，我也不喜欢跟他讲话，好慢哦。他在跟我讨论一件事情，他这一句话还没讲完，我就已经跟他讲第二件第三件事情，然后他就说，陈嘉珍，我这个还没讲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你搞乱我了，我现在到底在讲哪件事情？可是我跟他讲到第三件事，我一样可以绕回来再继续跟他讲第一件事情，而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在讲什么我都可以接，可是我已经同时在进行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事情，这也是我的缺点了啊。这有时候我会被爱被人家骂，说我都不专心听话啊。他说我都不专心听话，可是我就会说，你刚刚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你再继续说，我有在听啊。可是我又同时会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所以人家就觉得我没有全心全意注意他。对，这也是我的缺点了。好，我应该要完全的全心全意的专注，然后把话都听进去，然后把这件事情先讲完了解决了，再进行下一件事情。金牛座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金牛座的人跟我谈事情是很辛苦的。我跟金牛座讲事情我很辛苦，我是母羊座，跳痛。你是啥土象的哈？好，对，土象星座都是这样，对不对？摩羯也是土象，对不对？还有什么是土象？处女噻。你看那三个人跟我讲话就很辛苦了。对对对对，他就很生气啊。当他真的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完讲清楚，你就已经跳到别的事情的时候，哦，他就会生气。他可以连到六，对不对？看风嘛，火嘛，好，火有一定的位置吗？火只能往上吗？火当然也要往右往左啊。风向就更不用讲了，好，飘来飘去的。所以为什么相处那么难，大家懂了吧？ 好，有时候不是谁有问题，而是真的一个性格上面了。好，也许土象星座的人要更有弹性，好，按那种火象风象星座的人要稍微更专注一点。好，没有错哈。好，所以这个相处也是真是大学问了哈。先问一下啊，你是土象星座的，好，那我就开始专注对焦。啊，你也是风象的，哦，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讲东讲西讲来讲去。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